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广播，而家是9月13日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
台湾政府高级官员话，欧洲国家立陶宛驻台湾代表处已经开始运作，尽管办公设备依然在完善当中。台湾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陈立国星期二9月13日表示，立陶宛首位驻台湾代表卢伯利9月初已经抵达台湾，并且在星期一正式申领外交官证书，代表处处正挂住立陶宛的国旗，因此立陶宛驻台湾代表处可被视为已经开始运作。陈立国表示，自去年11月台湾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以来，两国关系发展稳定，交往与互动越加密切。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因为同意台湾以台湾的名义在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招致北京报复，不单止将中国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由大使级将降为代办级，而且还对立陶宛施加严厉的经济制裁。不过立陶宛并未屈服于北京的压力，继续同台湾保持密切关系。乌克兰星期一9月12号宣布，在乌克兰东北部又收复了几座村庄，将一些俄军赶回去两国边界。几个月以来，俄乌两军在领土得失方面一直是逐渐式，但进入了9月份以来，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突然进军，收复大片失地，乌克兰领导人为此欢欣鼓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在对全国发表的每晚讲话中话，自从本月开始攻势以来，乌军已经收复6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他说俄军的行动仍在继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乌克兰人取得显著进展，特别是在东北部地区，并将进展归功于美国和其他盟友的支持，以及乌克兰武装部队和乌克兰人民非凡的勇气和毅力。不过他说这个只是开始，所以我认为不应该以此预测未来战事的走向，几时会达至胜利目标以及怎样达至目标。俄罗斯国防部周末承认军队后撤，声称这个是将俄军重新集结在乌东的顿涅茨克地区。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州州长奥列格·西涅古博夫说，在前线某些地段，我们的守卫者抵达了与俄罗斯联邦的国界线，而俄军则仓促撤退。新近解放的东部前线附近小镇扎列兹尼的居民德米特罗·克鲁申科对英国天空新闻说，俄罗斯人早上还在这里，到了下午他们突然开始乱叫，开始逃跑，乘搭坦克和装甲车狂奔。伊朗星期一9月12日表示，准备好与联合国属下的核监督机构合作。德克兰称，伊朗的确要履行一些义务，但亦都享有应有的权利。伊朗外交部一名发言人表示，伊朗期待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理事会采取建设性的行动。理事会星期一开始讨论世界范围内的核问题，包括针对伊朗核项目的关注。国际原子能机构敦促伊朗提供可信的回应，解释为什么在伊朗三个未申报的地点发现了人造核燃料铀的成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在墨西哥城的一场记者会上说，我们过去大约一个星期里面看到伊朗对欧盟提议作出的反应，很明显是倒退的一步，我认为这个使得在近期不是太过可能达至核协议。布林肯说，伊朗看来不愿意或者不能够为达至核协议采取必要行动，他们继续在谈判中提出无关的事情，降低了达至协议的可能性。伊朗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停止核查活动，作为恢复2015年伊朗核问题国际协议的一项条件。那项协议放宽了针对伊朗的制裁，来换取德克兰限制他的核活动。当时国际社会担心伊朗正研发核武器。
非政府机构人权观察于澳大利亚当地时间星期二9月13日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应该采取坚定行动回应，证明北京在新疆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特厥族裔社区犯下危害人类罪的进一步证据。这些行动应该包括了实施定向制裁，推出立法防止强迫劳动商品入口，并且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会议上带头向中国采取问责措施。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在他离任之前夕公布一份关于北京在新疆涉嫌侵犯人权、可能构成侵害人类罪的报告。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的这份报告包括了受害者的证词，证实在新疆存在着大规模任意拘押、酷刑、文化迫害、 強迫勞動以及其他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該報告建議世界各國企業和國際社會採取行動結束這些侵權行動，並且推進正義和問責。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李查森對媒體說，澳大利亞應該對涉嫌危害人類罪和其他虐待新疆特厥裔穆斯林的中國政府官員實施針對性的制裁。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一9月12日簽署一項行政命令，向美國生物技術產業提供更多的政府資金，此舉目的是要在生產清潔能源、新紡織品以及為民眾接種新冠病毒疫苗等方面減少對中國的依賴。美國政府官員表示，行政命令將會允許聯邦政府直接提供資金用於使用微生物和其他生物衍生資源來製造新的食品、肥料和種子，另外還包括提高採礦作業的效率。政府官員未有提供任何具體細節說明將會有幾多個資金可以使用，以及資金將會來自何處，或者是將會怎樣分配。預計星期三舉行的白宮峰會將會就該主題提供更多的細節。
拜登總統星期一敦促美國人為一個新的國家目的而團結，他的政府努力終結我們了解的癌症。拜登在肯尼迪總統圖書館和博物館的講話中引用了肯尼迪總統60年前著名的登月講話，表示太空競賽就好像他的努力，希望會激勵美國人。拜登說，他建立了能夠重振美國人和一個共同事業的一個國家目的，並且說我們能夠迎來同樣的不願推遲。拜登希望讓美國接近他2月制定的目標，將美國的癌症死亡率在未來25年中降低一半，極大改善看護者和癌症患者的生活。專家說目標是可以實現的，但要有足夠的投資。拜登說他的癌症發展治療目標是大膽雄心，而且我重要說的是徹底可行。拜登在講話中呼籲私人企業製造價格更加可以承受的藥物，更加經常地提供數據。他列出了幾種研究、資金和數據可能推動的醫療進步。他說一項聯邦資助的研究尋求利用驗血來到檢查多種癌症證據，可能是診斷檢測的遊戲規則改變者，極大改善癌症的早期發現。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Twitter 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咧收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繁体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噶。而另外，如果你冇人发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咧，你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首先报道分析习近平的十年反腐打虎拍蝇背后的政治玄机。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连日来数以千计的香港人排长龙献花悼念英女王驾崩，市民怀缅昔日法治自由流金岁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香港时间的上个礼拜五凌晨驾崩，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当日中午开始撤掉宴策，俾各界人士悼念女王逝世。数以千计的香港市民连日冒住摄氏30几度的酷热天气，在英国领事馆外大排长龙献上鲜花以及心意卡悼念女王。有香港市民就话非常怀念女王的亲民以及港英殖民时代的自由、法治、流金岁月。有评论员就分析，港人络绎不绝去悼念英女王离世，反映出怀古伤今的情绪。 伍英女王掌握的政治软实力以及亲民作风，值得中国研究甚至学习。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作为前英国殖民地超过150年，由小渔村发展成为中西文化汇水的国际金融城市。很多香港人对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香港时间上个星期五，即是9月9号凌晨驾崩，感到震惊和伤心。英国驻港总领事馆上个星期五中午开始撤掉宴册，俾各界人士悼念女王去世。数以千计香港市民连日嚟冒住摄氏30多度嘅酷热天气，喺领事馆外大排长龙，献上鲜花同埋心意卡悼念女王。领事馆外出现鲜花如海嘅景象。英国驻港总领事戴伟森星期一，即是9月12号晚，在社交网站 Twitter 发文表示，对很多香港人前往悼念英女王深受感动，当日有超过2500人签署吊唁和献花。由于星期一是香港政府法定的中秋节公众假期，有英国驻港总领事馆职员估计，市民最少要排队4个钟头，才有机会进入领事馆签署吊唁册。经常举住英国旗示威、人称王婆婆的66岁香港社运人士王凤瑶，早前因为非法集结罪被判入狱8个月，她出狱之后1个月，星期一撑住黄色雨伞，戴上印有英国旗的黑色口罩，第二次到英国驻港总领事馆献花悼念英女王。王婆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驾崩感到相当难过，她希望能够进入领事馆签署吊唁册，认为在酷热天气下排队超过3个钟头都是值得。
本来英国领事馆入面是有职员是几位跟我讲过可以呢给我这个老人呢就即都可以不用排咯。但是我都好想喺出边咧，顺便你话示威又好，咩都好啦咁。
王婆婆表示好怀念女王两度访港的亲民作风，她认为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完全是两种风格，也都感谢英国政府给予香港人 BNO 5+1移民新安排。
最怀念女王咧，就系佢嚟过香港两次，可惜我冇时间，两次都冇时间去直接去同佢见佢啦。即系佢系好亲民啊，俾嘅感觉系好亲切。佢冇当自己真系女王，佢亦都更加唔会系专制啊。佢咁佢好尊重民主。佢並冇覺得自己係女王，佢即係唔同習大帝又唔同啦嚇，即係完全係兩種風格咯。覺得嚇我係好敬重英女王噶，仲有佢96歲離世之前嘅一日仲做緊嘢喎，嗰度好嘢喎。
70歲的梁太星期一傍晚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过去2年多在疫情限聚令之下，香港人不能够在公众地方集会表达意见，这一次因为女王离世能够在英国领事馆外拿着鲜花公开悼念，她认为是近年最平安的时刻，也都非常怀念英女王治下香港自由法治的流金岁月。
去怀念过往咯，因为谂起英女王就谂翻以前嘅日子啊，就依家冇啦，唔可以即系唔可以回复以前咁有法治咯，而家咩都冇啊。其实我拎住啲花咁多年，系今日最平安嘅。次次你冇拎花，拎住啲条一条草，佢都要抄身份证咁样啊。而家可以堂堂正正拎住啲花嚟悼念女王，其實我好尊敬女王咯，佢所做嘅一切，為咗之前個香港有咁好嘅法治、經濟，可以話香港明珠而家冇咗。
梁太表示，英女王在位期间曾经两度访问香港，她坦言当时没有关注女王访港，但是主权移交之后，中国领导人访港到处封区封路，她认为有比较之下，好怀念英女王的亲民和谦虚。
你千祈唔好出現又抄你身份證咁啊！以為你會謀殺啊定咩咁咯？但係即係以前唔覺得英女王嚟到係咁親民，但係而家有一比較就覺得佢原來係咁親民啊！一個咁佢一個國家嘅女王嚟喎，係嘛？佢就有咁多個殖民地啊，但人哋都係咁謙虛咁樣。
梁太表示最怀念港英殖民时代的自由、法治和经济发展，他认为连日来这么多香港人大排长龙献花悼念英女王，也都是用脚表态怀念昔日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他眼泛泪光地慨叹香港失去了昔日的优势。
个个都是怀念自由，香港的自由和经济，即係唔係話發達嗰種啦，起碼有飯食啦。但係而家真係搞到經濟好差好差，同埋又總之你翻翻嚟咧，又要好似坐幾日監先咁樣咯。人哋個個都開曬啦，做咩？即係都搞到香港人食肆又唔掂，乜嘢都唔掂咁樣啊。其實香港人而家出嚟悼念女王咧，有好多種因素嘅，有啲咧就係用個腳嚟訴求。
香港中秋節公眾長假期結束之後，星期二即係9月13號，仍然有數以千計市民大排長龍獻花悼念英女王。年約50歲的楊小姐，星期二下午帶同三個年約8歲至到十幾歲的兒女，到英國駐港總領事館獻花和簽署吊唁冊，悼念英女王。她希望俾下一代知道，英女王才是很多香港人心目中永遠的領袖。
我半世紀的人一路，其實在我們心目中，她才是我們的領袖。由細到大，香港點解可以有咁嘅喺世界咁領先呢？其實真係多得佢英國殖民地嘅時候，令到我哋進步得咁快咧，咁講咯。咁所以佢離開，其實我哋都係好傷心，都係盡最後一點心意啦。
對於咁多香港人落翼不絕悼念英女王，楊小姐表示，主要是緬懷昔日香港在英女王治下有自由和進步的空間。她認為現在的香港到處鉛制，已經失去了進步的空間，亦都很擔心子女在香港接受教育會被控制思想自由，但是無奈經濟能力有限，不能夠移民。時事評論員劉瑞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分析，港人落翼不絕悼念英女王離世，反映懷古傷今的情緒。他認為英女王掌握的政治軟實力和親民的作風，值得中國研究甚至學習。
伊麗莎白二世呢，他是非常聰明，他是明知道要適當放，然後才可以抓得緊。這個是一個你說政治手段或者一個哲學問題，你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看的。他就是知道怎樣才可以維持到自己的權力呢，就是不需要強調權力，不需要強調我有什麼權力的什麼什麼，那你才擁有權力。你調回轉頭，你又不需要說你自己有什麼的貢獻，跟著你才有更大的影響力。
對於有左派傳媒批評港人悼念英女王是亂植，也都有電視新聞台懷疑自我審查，刪除有市民指悼念英女王反映人心所向的訪問。劉瑞兆表示，有關傳媒應該訪問為何有建制派人士亦都悼念女王。多家香港傳媒報道，年輕的時候曾經留學英國的前特首、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日前到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吊唁英女王。 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亦都有到场悼念，并且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英女王令人感觉是尽责和关怀的君主，尽管久经风雨，但是从不卸责，是韌力和对英国人忠诚的象征，望他安息。中聯辦控制的大公報星期二發表鋭評，指港人悼念英女王被反華媒體對此大做文章，聲稱反映港人懷念殖民統治，明顯是反中亂港分子和反華媒體在度進行一場別有用心的政治宣傳，意圖通過一些黃絲的反應和報導，編造港人對於殖民統治時期的美好回憶，以此攻擊國安法實施之後的香港新局面。雖然寫的是英女王逝世，實際上是洗白殖民統治，抹黑愛國者治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的报道。
哪个是世界当中的电脑最强呢？中国超算世界领先，但为什么遮遮掩掩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的超级电脑前沿 Frontier 今年较早时候登上了全球超算速度评测的榜首。不过有报道说，中国至少有两部超级电脑在速度上已经超过美国对手，但是拒绝参与世界的评比。有分析认为，中国不想将他们的超级电脑系统公之于众，可能是怕树大招风，再招美国制裁。而另外，中国的超级电脑是否使用了台积电的电脑晶片呢，亦成为业界关注的问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每秒钟进行100亿亿次计算的超级速度，一直都是超级电脑领域试图突破的目标。能够达到这个运算能力门槛的超级电脑被称为 E 级超算。今年5月30号，美国巨型电脑系统前沿以每秒 110.2 亿亿次运算速度登上全球超级电脑500强榜单Top 500之首。 Top 500 被业界认为是超级电脑能力的权威评测之一。 Top 500 榜单1993年首次公布排名的美国田纳西大学电气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杰出教授杰克·唐加拉是 Top 500 评测标准的设计者。唐加拉对美国之音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Top 500排名第一的人获得到一种自豪的资本，现在这个自豪的资本由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前沿超级电脑获得。他说，拥有最快超级电脑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从事最好的科学和模拟，从而致使到科学发现和新事物的发现。中国近几十年在超级电脑领域奋起直追，2010年到2019年期间，中国超算在20届 TOP500 榜单评选上11次排名第一。近几年的速度冠军虽然是由美国电脑摘取，但是从进入前500名超级计算机的数量来看，中国产品所占最多。虽然前沿是 TOP500 官方评测的最快超算，但一些业界人士认为，中国已经设计出至少两款 E 级超级电脑，运算能力甚至超过了前沿天河三号和神威系统的新产品 Ocean Light 海洋之光。美国科技媒体 The Next Platform 此前率先报道说，中国正在运行这两台 E 级超算，其中神威海洋之光继承了神威太湖之光系统，峰值性能达到每秒 1.38 亿亿次，高于本次 TOP500 榜单排名第一的美国前沿。 TOP500 榜单设计者唐加拉说，海洋之光和天河三号的设计者选择不参加去评测，让外界感到有点神秘。他说，这个可能与设计者希望隐瞒这两款超算的芯片产地有关。他说，有人猜测他们不在榜单上，可能因为这样可能会透露一些关于这些芯片制造地的信息，所以 我哋相信呢啲芯片可能係台积电喺台湾制造嘅。美国喺台湾制造芯片，好多国家喺嗰度制造设计电脑嘅芯片。我嘅猜测就係中国人亦都用台积电嚟到制造芯片，芯片喺中国设计，但喺台湾制造。佢话如果中国公布咗呢啲超级计算机嘅真实性能，美国可能会对台积电采取一啲行动，阻止佢哋为中国生产芯片。中国过去依赖美国英特尔同埋英伟达等公司设计同埋制造超级电脑，但从2015年开始，由于美国制裁，呢条路变得越嚟越窄。美国于2015年将中国国防科技大学长沙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广州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同埋天津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天河系统设计者列入实体清单。2019年6月，美国将中科曙光、海光、成都海光、成都海光微电子技术同埋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列入实体清单。2021年4月8号，包括天津飞腾信息技术公司、上海集成电路技术与产业促进中心、新维 Microelectronics 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以及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在内的中国超算研究机构，亦都被美国列入黑名单。实体清单上的中国机构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特许，才能够同美国公司展开业务。美国拜登政府今年八月底推出的新限制，限制英伟达和超微半导体公司向中俄两国出口 GPU 高端芯片。这类芯片被广泛用于超级计算机中。英伟达方面表示，新的限制令到影响现有产品 A100 以及预计将于今年夏晚时候上市的产品 H100。 哥本哈根商学院副教授库杜格对美国之音说，美国针对中国的制裁正越来越具有针对性。他通过一封电子邮件说，他们出口管制范围相当狭窄，目标明确，因为美国政府不希望人工智能芯片进入军方。美国的技术出口管制一定程度上放缓了中国某些超算系统的发展，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样的芯片管制策略对制约中国超级电脑的发展只是暂时性质的。田纳西大学杰出教授唐加拉说，中国没办法获取美国的芯片硬件，这样为超算设计者带来了软件方面的难题。他说，令到中国感受到的一种干扰，就是比如说上一代基于西方技术的中国高性能电脑上运行的应用程序，必须根据新机器上运行的软件重新编写这些应用程序，重新编写软件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可能需要很多时间，但我觉得中国人很有能力进行这种转换，将算法转换成到中国机器上可以运行的软件。新泽西理工学院杰出教授、数据科学研究所主任戴维巴德以中国三大超算系统之一曙光举例说，中国在美国制裁之后选择自主调整国产处理器的技术整合并取得成功。美国的限制肯定对曙光产生一些影响。巴德对美国之音说，不过他们不使用英特尔，而使用了海光 X86 处理器和海光 DCU 加速器，而不是英伟达的 GPU， 因此他们一直在利用技术来到考虑整合国产 CPU 和 GPU。 可以说这个底层技术仍然基于美国的技术，例如 X86 核心，但现在中国能够独立于美国企业和芯片组制造自己的芯片。他说，因此在过去美国的制裁加速了中国发展自己的超级计算技术，因此我相信今日对英伟达和超微 GPU 加速器的限制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将会导致中国进一步发展超越当前技术的新能力。专家说， 基於以高性能計算 HPC 的模擬實驗是現代科技研究的直接驅動力。唐吉拉說，我們經常以為科學是通過對理論結果進行物理實驗來完成的，今日我們用我們開發的計算模擬來增強科研，無疑正在幫助我們理解以前沒辦法理解的東西。他說，大家經常說擁有最快超級電腦的人可以做最好的科學，這是因為有了這些快速的超級電腦，你可以在計算解釋中獲得更高的準確性，並且計算速度更加快。以美國前沿超算為例，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前沿被用於分析1100萬個基因組，以更好地區分和預測病毒變異。橡樹嶺國家實驗室總監托馬斯·扎卡利亞對《華爾街日報》說，他為我們提供了開發下一代疫苗和療法的線索，不單止可以治療和預防新冠，還可以治療其他類型的疾病。報道說，橡樹嶺國家實驗室根據研究的價值，允許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使用前沿超級電腦，並要求使用這一台超算的科學家要求發表他們的研究結果。中國表示歡迎其他國家的科學家使用天河三號進行研究，但至今為止，這一台中國超算僅由中國政府支持的科學機構使用。超級電腦可被應用於武器開發和情報收集等方面。紐約時報說，中國的一些巨型計算機系統據信用於監視新疆維吾爾人等穆斯林少數民族群體，人工智能技術亦都越來越多地應用於人面識別，強化社會監視。巴德說，成為領先的國家十分重要，因為正如大家所說的，要計算過對手先至能夠競爭過對手。因此對於國家競爭來說，美國要主導計算和數據科學基礎非常重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2022年9月1日，中國的新華社發布消息說，原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國家安全部紀檢監察組組長劉燕平因為所謂嚴重違紀違法問題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將受到起訴。這是中共中央在今年10月召開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前對政法部門進行清洗的最新行動。究竟習近平反腐10年成績是怎樣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刘燕平落马的原因是政治上违纪、生活上腐败，和近年来众多官员倒台的原因十分类似。数据显示，反腐十年以后，腐败案以及贪官都是未有减少。根据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的数字，2020年立案61万8000件，处分了60万4000人。2021年立案63万1000件，处分62万7000人。2022年上半年立案32万2000件，处分27万3000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1年1月26号刊登的2020年反腐成绩单出炉，处分省部级干部27人一文当中表示，梳理党的十九大以来历年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年报当中看到，每年的立案数都超过50万件，每年的处分人数都超过50万人。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22年新年的第一期刊登的一篇文章当中表示，2021年已经有25名的当中管家干部被查，30名中管干部受到是党纪政务的处分，都是为党的十九大以来历年新高。文章当中指出，从2021年的数据来看，无论是被问责的党组织及是党员领导干部，被监察的对象，还是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数量以及处分的人数，都是高于前三年的同期数据。虽然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7号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他承认 从这个一场的攻坚战持久战，香港01在今年8月20号的文章当中，最醒目成绩单之外，反复常态化不等于制度化，引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的讲话，当腐败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官场文化，针对个人的查处就好像铁拳砸在棉花上，难以起到更大的震慑效应。作为世界上最大党的中国共产党，距离不敢负、不能负、不想负的目标仍然有很大的距离。透明国际组织年度全球青年指数，或者是叫做腐败感知的指数，当中是显示，从习近平的2012年上台反腐10年以来，中国青年指数排名有提前，在大约180个国家当中，从2012年的第80名上升到2021年的第66名。但是中国各项的指标的综合分数是变化不大，仍然是在40分上下，满分是100。这个有可能显示中国的腐败状况并未有改善，而与此同时全球的腐败状况是更差。前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主席、美国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徐文立认为，共产主义指导下的共产党一定是一个腐败集团，因为他的最高权力掌握在这种少数人手里面，甚至一个人的手里面，而且又没有有效的监督，又没有办法去替换，有效的替换他。所以共产党在领导层的备选上面，或者是更替上，永远是他最大的难题，或者他就是干脆不更改，一直就是这样是统治下去。
就像习近平，他一旦到了这个地位的时候，他就不想离开这个位置，因为他这个位置他可以为所欲为，这就是共产主义理论。
徐文立表示，就好像习近平，他一旦是到了这个地位的时候，他就不想离开这个位置，因为他这个位置他可以为所欲为，这个就是共产主义理论造成的这个结果，造成他一定是少数人统治，甚至是一个人统治，这个人永远不愿意放弃他这样的权力，在这个地位上面坐得耐，就自然是腐败。前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认为，在2012年以后，习近平以反腐为手段，迅速地掌握了最大的权力，但是他的反腐是以帮派、以服从不服从他、归属不归属他为核心。他说，所有的腐败分子都知道，关键的问题是政治上站队正确与否，你如果是站对了，这样你就是怎样腐败，不单是无事，而且会帮你打压那些的揭发者。
不是说这个栗战书，栗战书是习近平重要的这个帮凶之一了。那栗战书，
前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话，比如说这个栗战书，他是习近平重要的帮凶之一。栗战书他的女儿在香港，同时就是拿几千万来买房子，一买就是买两套。这种的事被揭发出来之后，揭发的媒体没过几日就登报道歉，说自己报道错误，这种的事情哪一个都清楚，这个完全是包庇腐败、纵容腐败、支持腐败，每一个官员对这个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所有的官员想要腐败的意愿绝不会减弱。这样他所做的事情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怎样呢？就是千万不要跟错队。纽约城市大学政策教授夏明亦都指出，习近平反腐的选择性，他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海外有很多的爆料，就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包括沈栋写的爆料温家宝家族的红色赌盘，这些爆料的特点就是来自不同的派系，
要么是薄熙来，那么去爆就是习家的料，那么或者是就是习近平这边原来的人报，
夏明表示一
是
就是薄熙来去报习家的料，或者
是
习近平这边原来的人去报周永康的料，或者周永康这边是报温家宝的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好几波海外的，比如是所做的巴拿马文件、维京群岛的文件，他们的爆料，而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有郭文贵的爆料。夏明教授指出，这些爆料是涉及到中共最高层前任或者现任的领导人至今是安然无恙。
彭博新闻社那个爆过料， 爆料爆的就是习家的这个就是敛财的那个情况。
夏明表示，彭博新闻社呢个爆料包括就系习家嘅，就系敛财嘅情况，尤其系习家响香港嘅房地产嘅情况。我哋亦都睇到海外爆料好多爆嘅就系曾庆红嘅家族响澳大利亚，佢嘅儿子响澳大利亚买落咗悉尼最贵嘅房地产，可以睇到温家宝家族亦都系。最近睇到仲有爆料嘅就系爆律战书，律战书嘅女婿女儿响新加坡。他们亦都是敛财好多。夏明教授认为反腐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习近平政治清洗的工具，要将很多的职位系腾出来以便将他的人系升上去。
派系反腐，那么腾出一些职位，那么让我那个就是喜欢的人呢，那么全部就是上去。所以今天
夏明表示就是派系反腐，腾出的一些职位令到我喜欢的人全部上去，所以今天习近平他所做的这些事，我认为一个主要的就是在于给他的人事安排提供了空间。
应该说以中共的这个方式的反腐，选择性的反腐，最高层
徐立文真的表示，应该说是以中共的这个方式的反腐，选择性的反腐，最高层实质上的最贪污腐败的一种现状不会变得更加廉洁，最后都有私心的一般官员会效法向当了官的更加贪污腐败的一个方向去发展。早在2014年的2月21号，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就曾经表示要大力整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容懒散的机关病，他说如果勤政做不到，拿着俸禄不做事，亦都可以说是一种腐败的现象。在同年10月9号，李克强直斥不作为的懒政亦都是腐败。从习近平上台的2012年开始直至今日，懒政就是腐败的说法是从里面未有停止过，显示懒政是问题一直是未有得到解决。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2年8月5号刊登的文章《铁腕重权导致容懒懈怠》的讲话，自2017年起，天津一直开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不担当不作为问题专项整治以来，总共查处了问题5922宗，处分了4534人，处理厅局级的干部155人。有分析人士将懒政以及是2012年以后的反腐联系在一起，具有中国背景的香港01在2022年8月20号发表的特稿当中表示，随着反腐败的开展，官场亦都开始弥漫着消极不作为的风气，因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没错。中国最高检察院主办的检察日报2020年8月9号发表的文章《懒政有因》，微腐败与六种不良心态从官方角度分析，亦都认为反腐是引发懒政的原因之一。有些人认为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后展开的大规模反腐开始，反腐败使到中共各级官员投鼠忌器，不敢乱说乱动，导致了懒政不作为在中国政府系统各个部门以及各级都非常之普遍。
我有一句话说，就是那个多干多出错，不干不出错。我觉得中国的运毒反腐绝对。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中国有句说话就是多做多出错，不做就不出错。他是觉得中国的运动式反腐绝对是对官员失去了，我觉得是没有任何的激励，相反会导致相互的猜疑，导致更多的权力斗争。现时的中国官员其实就是说躺平现象其实是很严重，就是尽量不担责，尽量不出头，尽量观望。我认为这个就是中国官场现时的主流。但是包括徐文立在内的一些人认为，所谓的懒政就是官僚主义，就是在中共的体制当中由来已久。前中国人权主席刘青亦都持这种的观点。
懒政怠政这种事情呢，实际上中共的高级官员早就说了，有一些人
刘青表示，懒政怠政这种的事情，实际上中共的高级官员早就讲了。有些人比如是说胡温时期，他们就说他们的指令是不出中南海，所谓的不出中南海就是他们的指挥起不到令行 禁止的效果，这个本身就是一种的冷静怠政的做法。不过反腐为今日的官僚主义增加了新的诱因，近年来的政界新词冷静平息五日是所说的躺平，用到官员身上就是不做事不作为，实际上就是过去所说的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就是多做事就多出事，不准贪腐，做事无动力。
一定呢就是牢记，就是说我只要不在反腐上面的这个风头上的出错，
夏平教授
表示
他们一定就是牢记，
那么我
只要不在反腐上面的这个风头上面出错，其他的事就宁愿不做少做，我是只要不犯错不犯政治错误，我就能够是可能保到平安，或者是度过这个的风头。今年8月19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拥有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商人萧建华13年有期徒刑，法庭认定萧建华以及他的明天控股有限公司的行为构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背信是运用受托财产罪等等的罪名，判处他人民币650万元大约是95万美元的罚款。中国外交部表示萧建华的外国国籍不获承认，因此无权享有外国领事保护。前中国人权主席刘清就是这样
说，萧建华他的腐败涉及是万亿以上的这个资产。
刘清表示萧建华他的腐败涉及到万亿以上的资产，萧建华本人亦都从来不回避自己是红二代的白手套，他自己就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他说北京的红二代都是有价码的，没有一个是无价码。
你仔细的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所搞的几十次甚至几百次的运动都是虎头蛇尾。
徐文立真是表示，你仔细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所搞的几十次甚至是几百次的运动都是虎头蛇尾，开始的时候是会有些振奋人心的意思，因为多数人特别是低层的人对于上层或者是对有些人的腐败他是会感到气愤的，有一点振奋的作用，然后就不得了。连毛泽东是向着最大力量进行的文化大革命都不能够进行下去，大家最后1949年以后是养花养草养宠物，就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开始。徐文立表示大家会失去最初的新鲜感，而且在知道这个是呃人的东西之后会士气全无。分析人士认为中共的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并不是近十年才是有这个的现象，所以不同的就是习近平当政十年反腐已经成为了最重要的内斗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前参谋总长李喜明最近出版新书，名叫做《台湾的胜算》，指出中共的意图和能力决定了他们是否对台动武。李喜明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中共的内部因素、美国的阻吓能力以及两岸军事失衡的程度是中共考量武统的三个重要因素，中共必须对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具备合理的信心，才可以以军事手段跨海入侵台湾。李喜明就提醒，在习近平的野心企图之下，2027年确实是一个值得警惕的时间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共机舰近来屡屡跨越台湾海峡中线，造成台湾空防压力。台湾国防部发布，中共9月7号有共机12架次、共舰5艘次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其中有3架次的共机逾越海峡中线。台湾国军运用任务机、舰及岸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与应对，在台海局势升温成为全球关注焦点之际，台湾前参谋总长李喜明近日出版新书《台湾的胜算》，并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表示中共的意图和能力决定两岸是否会发生战争，而意图和能力两者之间互为影响，有意图没有能力，或者有能力没有意图都不会引起战争，
不过意图的强烈会影响到能力的增长，而能力的增长自然亦都会带动意图的提升。他表示，在过去二三十年前，中共未有能力攻打台湾，所以台湾一直都很安心。但近二三十年来，中共经济发展快速，亦带动军事发展，中共开始慢慢有能力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尤其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提出中国梦之后，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意识高涨，两岸在政治上的大局被定调为一条单行道。中共要完成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最终目标，统一台湾是必不能缺的元素。对此，中共提出唯一能够和平解决的方案就是一国两制，但大家都心知肚明，台湾绝不可能同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两岸是否会因此产生冲突而进而发生战争，就是一个没办法回避的严肃问题了。李希明是这样讲的。
你想叫他不武统，在我来看是不太可能，但是我们要想办法做了，叫他觉得他一直没有办法达到能够达到武统的目的，时间还没到，我得等明年，我得等后年，我得永远都得等下去，那我们当然就可以达到避免战争的目的。
他说你想要叫他不要去武统，在我来看是不是太过可能的，但是我们要想办法做的就是叫他觉得他一直没有办法达到武统目的，觉得时间还未到，我等到明年，我再等下后年，我都永远这样等下去，哪怕我们当然就可以达到避免战争的目的了。李喜明表示，不论中共领导层对武力统一台湾的意图有几咁强烈，有多少内外因素必须考虑的，但回归基本的面，他们都必须对三个问题的答案具备合理的信心，才可能以军事手段跨海入侵台湾。这三个问题分别是，解放军是否具备跨海犯台而且能够全面控制台湾的能力，台湾国军是否有能力阻止解放军的武力统一，以及北京能否承受美国介入的模式及手段。李喜明表示，共军至今还没有进犯台湾，有四个原因的。
第一个当然是台湾海峡对他来说是一个困难的障碍，第二个当然是他的能力还不足以进犯，第三个当然还是我们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了，第四个当然应该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他扮演一样的贺主的。
他说第一个当然就是台湾海峡对他来说是一个困难的障碍，第二个就是他的能力还不足以进犯，第三个是我们具有一定的抵抗能力，第四个就是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他扮演一定的阻吓能力。李喜明说，台湾一直期望美军能够在台海爆发战事时迟缓台湾，然而中国军力快速扩张，尤其是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发展，使到美国军事介入台海冲突的风险越来越高，吓阻的效果亦都逐渐递减，但如果美国不为数十年来的民主盟友去出手，对美国而言会是一场大灾难，特别对于美国的亚洲盟友而言，美国弃台将会使到过去的安全承诺全数作废，因此美国当然必须持续支持台湾。他说目前美国不断放出的信息，当中国威胁以武力统一台湾或者是无故发动战争，美国是不会坐视不管的。在战略模糊的政策之下，美国虽然未必会直接出兵护台，然而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未必只是在战场之内的军事行动，因此美国对台湾以非兵力直接介入的援台手段仍将会限制中共的武力犯台计划。中共不会愿意将自己陷入处处为敌的处境，因为对台湾动武是非赢不可的豪赌，美国因素横行在前，中共非得长家盘算。李喜明说，但中国如果越来越强，强到美国可能都已经没办法制止的时候，这样上述几个尚未进犯台湾的因素就会产生变化了，台湾海峡对中共亦都不再构成一个严重的障碍，这样中共在民族主义和 独裁系统的强烈意志之下就可能会喐手，甚至武统可能会提前上阵。李启明继续说，
如果说你要问实际的情况，我是觉得我们必须要重视2027年，因为这是戴维森将军他在国会作证的证词嘛。那我一再强调，他在国会的证词上面是他整个情报团体的综合演习，也是他个人的演习。
李启明说，如果说你要问实际的情况，我是觉得我们必须要重视2027年的，因为这个是戴维森将军他在国会作证的证词。我一再强调，他在国会的证词是他整个情报团体的综合演习，也是他个人的意见。那美国的情报演习跟侦窥能力是很强的，这个我们必须要正视。李启明说，如果习近平在二十大顺利续任中央总书记，2027年将会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三个任期届满，又是再逢继续掌权的关键时刻。如果共军提前具备全面侵台的能力，附以习近平的野心企图，中共在2027年动手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实在值得台湾去警惕。他表示，中共进犯台湾的手段亦都会根据他的目的而有所不同的。如果按照中共的讲法，要为台湾给予一个教训的话，他可以直接做一些远距离的隔离性的攻击，就好像八月份的围岛军演，中共可以用长程导弹、远程火箭直接攻击台湾一个重要的军事设施。台湾亦都奈唔何的，因为台湾在这种长距离的武器和中共相比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其次，李启明说，中共也可以夺取台湾任何一个外岛，问题是如果中共拿下任何一个外岛，也都没有把握令到台湾害怕到非要上谈判桌不可的话，加上他还要面临世界的谴责甚至制裁，这样对中共来说也都变得得不偿失。他说，中共第三种手段就是采用封锁、窒息战，让台湾的能源运输停摆，但这种做法足以影响到区域的稳定与区域国家的利益。如果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出手干涉，帮助台湾抵抗中共，对中共来说也都是不划算的事。李启明继续说，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最大的心力跟最大的资源投注在这种全面性的侵犯，就是快速性的侵犯，他一下子就把台湾拿走了，整个自由世界根本来不及反应。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将最大的心力和最大的资源投入到这种全面性的侵犯，就是快速性的侵犯，他一下子就将台湾拿走，整个自由世界根本来不及反应，事情就已经成为定局，这个是我提倡不对称作战主要的原因。李启明表示，共军已经具备远距离联合火力打击、夺取外岛以及海空封锁的能力，如果还不能够达到统一的目的，这样采取三栖登陆、全面犯台的模式将会是唯一亦都是终极的手段。他预判2027年之前，共军常无法以全然军事手段进行三栖登陆，不过将会有能力透过军民融合的方式，亦就是使用正规三栖作战部队配合滚装货轮、半潜船等民用运输工具运送登陆部队。李启明表示，不对称作战的第一事件就是应该重新定义什么叫做台湾的胜利。他说，他的定义就是让中共夺台行动任务失败，台湾在这个定义之下准备自己进行改革，不要被中国达到他的目标，并以此避免战争，就是台湾的胜算了。李启明表示，2022年4月14号乌克兰在陆岸发射了两枚海王星反舰飞弹，击沉俄罗斯巡洋舰莫斯科号，此一作战结果揭示住新的战争时代已经来临。在俄乌战争中，标志性的陆地武器不是装甲车，而是反战甲飞弹及攻击无人机，标志性的空中武器不再是战机，而是防空飞弹，标志性的海上武器不再是巨大的战舰，反而是反舰飞弹。他强调，在台不能杀敌，弹药才是能面对敌军，创新加上不对称战力才是台湾克敌制胜的利器。 他说台湾与当前军事强国的军队一样，都是围绕着战机、战舰、战车等在台而打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